位听友早上好，这里是社会综述。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五。昨天的信息面可以用两个词串起来，安全和连接。安全这边，一件分量很重的事在江苏连云港发生。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，46个创始国聚到一张桌子上，要给跨国电诈建一个全球警务朋友圈。连接这边，两个平台同一天落地，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。信息通信行业“十五五”规划把“乡乡通千兆，村村通五 G” 写进了国家蓝图，还有一笔关乎三农的大账，六部门联合发文，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。先说一句昨天牵动人心的事：9月10日，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靠港维修的外籍货轮起火，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重要指示，要求抓紧搜救失联人员，尽快查明原因，依法严肃追责。并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目前应急处置正在进行，具体情况以官方通报为准。至于昨天发布的298项国家标准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结果，本台财经栏目已经详细播报，这里不重复，一条一条说。第一条，反诈大动作。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连云港举行，46个创始国、34个观摩国、还有联合国、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到场。大会发表了联合声明，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，需要建立一个更聚焦、更专业、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。这个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，核心职能就一句话，让各国执法部门坐到同一张桌上，对付跨国电诈和它背后的产业链。这个倡议酝酿了将近一年，去年9月，中国公安部就是在连云港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提出来的。为什么这么急？看一组数字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今年7月发布报告，2025年东亚、东南亚、澳新地区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损失估计在883亿到1141亿美元之间。两年前这个数字还是180亿到370亿，翻了几倍，还在翻。电诈的痛点是人在境外，钱在境外，服务器在境外。过去靠双边警务合作，一案一亿，现在46国建机制，信息共享，资金链监测，跨境追赃要常态化。对中国老百姓来说，这直接关系被骗的钱能不能追得回来，篱笆正在从根子上扎。第二条，教育开放添了新平台。昨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，这个中心的来龙去脉很清楚。9月1号，习主席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宣布中方将成立这个中心，不到10天就落了地。中心干什么？三件事，跟上合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，教师培养培训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。可能有人记得，去年天津峰会宣布成立的是上合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，管大学生和技工的。今年这个管中小学生和基础教育学段的两块拼图合起来，上合框架里的教育合作从幼儿园到职业技能培训，学段齐了。还有个细节值得咂摸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写进了基础教育的合作职能。我们的智慧教育平台 AI 课堂工具接下来要走向上合国家的中小学教室，教育对外开放正在从互派留学生升级为共享好课堂。第三条，未来5年，网络要像水电一样铺到每个角落。工信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“十五五”规划，目标2030年全面建成新一代通信网，给了13个硬指标。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.8万亿元，5G 包括 5GA 用户普及率到95%，智能算力规模干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。听着抽象，翻译一下，以后 AI 服务的算力会像今天的电力一样，用不完随处有。最接地气的是这两句，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，村村通 5G。加快宽带边疆、宽带林草建设，把海岛、牧区、林区的信号短板补上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村里的果农直播卖货不卡了，边疆的孩子上高清网课不虚了，牧区的老人用得上远程问诊了，前瞻的部分同样有看头。 6G 技术试验持续推进，基站和核心网设备已经在研制，将适时启动 6G 商用，还要探索太空算力。通信这张网正在从连接人走向连接一切。第四条，乡村振兴的钱袋子有了制度安排。农业农村部、中央农办、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央行、金融监管总局六部门昨天公布了一份实施方案，主题就是让钱愿意进农村，留得住，花得准。先晒家底，2025年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2.35万亿元，是2012年的2.48倍，涉农贷款余额53.57万亿元，农业保险保费1550亿元，全球第一，给1.25亿户次农户撑起5.2万亿元的风险保障。再看新招数，条条款款里有三处特别值得农民朋友留意。第一，粮食产销区省计横向利益补偿，主产区种粮贡献了粮食安全，销区要补回来，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同步完善，让种粮多的地方不吃亏。第二，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稻谷、小麦、玉米、大豆，保额不再只保物化成本，预灾预跌价赔得更实在， 第三，村集体资产盘活，资源发包、物业出租、经营性参股，还支持村企合作搞光伏、风能项目，让村里的沉睡资产变活钱。国家投、金融倾斜、社会参与，三路水一起往田里灌。第五条，红色文物有了成绩单。国家文物局昨天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，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。2019年启动片区建设以来，实施了3000多项保护展示工程，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，1300个主题纪念馆办了2000多个展览，5亿人次观众走进展厅。解释一下片区这个词的分量，革命文物多是散点分布，一条长征路串起几十个县的旧址、渡口、标语墙。过去各扫门前雪，一指一策，穷县管不过来。2019年开始的片区化，就是把同一历史脉络的文物打包成整体，统一规划，连片保护，散落的盆景连成了风景。这个暑假，不少地方跟着革命文物去旅行，成了研学新线路。保护最好的效果就是被看见、被记住。把昨天的事串起来，聊一个话题：反诈这道题，国家达到哪一步了？普通人还能做什么？先说大环境。联合国独创办那份报告里，883亿到1141亿美元的年损失规模，说明电诈已经不是哪一国的治安问题，而是全球性产业化的公害。犯罪窝点在 A 国，资金系在 B 国，受害人在 C 国，单一国家的警力再强，追到国境线就断了。所以昨天46国的联盟打的正是跨境这个七寸，联合声明，机制化协作，执法互信，方向对了就看落地，声明能不能长成公约，资金链能不能真正穿透，需要时间。再说技术面，现在骗子的军备也在升级， AI 拟声、换脸视频、精准剧本、眼见为实四个字正在失效，但攻防是双向的，我们的通信网全程可追溯， AI 识别涉诈号码和异常转账，司法机关也已经给深度伪造治理画了红线，技术这道防线跑得比骗子快一点点，就得靠国家层面的持续投入，最后落回每个人。三道防线的最里面一道是自己手里那把锁，给爸妈定好三条，电话里提安全账户，配合调查的挂断，视频里熟人要转钱的挂断后用原来存的号码回拨一次， AI 换得了脸换不了电话号码，短信里医保停缴、快递理赔带链接的一律不点，打开官方 APP 自己查，再加一道技术保险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来电预警，装上的那一刻你身后就多了一个24小时值班的哨兵，国家扎篱笆，自家上把锁，两道都硬了，电诈这门产业才算真正走到了头。今天的社会综述就到这里，从连云港的46国之约到村村通往的5年蓝图，民生安全感的来源正在变得更立体，它不只是一条街、一个小区的安宁，也是一张跨境协作的执法网，一根通到山村里的高速网线。明天周末，本栏目正常更新，感谢收听。